大众请起立，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敬授课法师，一问信。法师好。
好，那我们就直接上课了。那你们中午有没有休息一下？真幸福。我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好，那我们翻开288页。接下来就是要讲人的变革量，然后科判表是在第7页。那之前有讲过，变革量这边就是以两项来做比较，第一个就是以舍利来做比较，第二个就是以宝塔来做比较。那我们现在就先看舍利。那在舍利这边呢，我们直接看指示佛速成。那在速成的时候，这边就讲他们就以本末来做说明啊。那般若呢是根本啊，那舍利呢是末后的啊，属于末后的。所以如果这样去比较出来，你就知道其实是哪一个功德比较殊胜的啊。所以在丑恶的格量优劣的演绎，他就说到般若功德胜，有没有？然后在演三的时候呢，才说明他殊胜啊，他会胜过舍利的一个理由是什么？那当然，接着就会天主还会有这个疑问，他进一步再去追问啊，那佛还是会再做个回答。好，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来看经文了。在288页这一边，那先天主问，那这边所问的是问什么呢？他问第一个书写般若，然后第二个在第二行供养舍利，有没有把它圈起来？那这两个我们看第三行，这两个到底是谁得福比较多？那这是天主这样去问佛啦，但是佛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是反问这个天主，他用反问答。那他就问天主说：“佛得一切种智及得是佛身，他到底是从哪里学才能够得到这一切种智，还有得到这个佛身的？”他就这样去问这个天主。那天主呢，当然就回答说是从般若中学得一切种子，乃是相好极深啊。好，那这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6页第3笔资料。哦，第6页的第3笔资料呢，它的内文在第7页，在第7页。那第7页这边总共有4笔资料嘛，对不对？我们先看第1笔。那这边一开始就讲，信根多的人呢，就喜欢供养舍利啦；慧根多的人就喜欢读诵般若经啊。那所以有人问说，到底是供养这个书经供养，有人书经供养，有人供养舍利，就是有人受持经卷啊，有人供养舍利，那到底哪个得福比较多呢？那这边就说， 有人供养舍利德福比较多啦，那也有人供养波罗德福比较多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随人心故啊，随人心故。所以这个人心你把它圈起来，所以随人心的缘故呢，佛就没有一定的回答，所以佛就反问这个天主了。不过这边应该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开眼啊。那我们看第二笔资料，吉藏大师他的一个注解。他这边说，佛反问答名优劣不定。那这边就有讲到说，无德心供养舍利，则福甚。无德心你把它圈起来。那第二行呢，有德心供养般若，福劣。所以随人心不定，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执着啊，有所得跟无所得的心，那福报就差很多了。所以如果对于舍利或者是般若，你两个都可以以无所得的心去供养，那两个都是俱胜。那如果两个你都以 有所得的心去供养，两个都是俱劣。不过这边呢，在般若经这边呢，它是以事不定故反问天主了，那就是说到底是舍利是本还是般若是本啊？所以现在问的是问这个境啊，问般若跟舍利的一个本末，并没有问心有所得无所得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也就是说，心有所得无所得的这个回答，应该就是龙树菩萨的开眼啊。所以他说，随人心故，佛不一定答。好，那在第三笔资料这边就有讲到说，舍利它是无记法，是善法的一指处。那之后它能够给人果报。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去行般若的话，那我们马上就能够得果，马上就立即我们就可以受这个法义了啦。我们马上就可以受这个法义，那之后呢也可以得到这个福德果报。好，我们看第四笔资料，导师的怀疑集。那老师这边说，佛入涅槃，佛弟子因为怀念佛而恭敬佛的遗体，就是舍利。所以供养佛舍利塔，只能生信作福。供养舍利塔只能生信作福。而书写经典呢，更可以读诵解说依法修行，比舍利更有意义。所以在摩诃，在我们般若经后面啊，后面这不知道是第几品的，不知道谁负责的。后面就有一段经文说到，如果以满烟浮体的佛舍利做一分，这边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人去书写这个般若经卷，那这又是一部分。那这在两份当中，第四天你要取哪一份？这两份你要取哪一份？那天主就跟佛说，我宁可取般若经卷，他宁可取般若经卷。那为什么呢？那天主说，他并不是对佛舍利不恭敬不尊重，主要是舍利呢是从般若中生，而且是受般若所熏修而成的，所以这个舍利呢，我们一样要去恭敬供养。但是如果以这个法来讲呢，那是般若经卷更殊胜。所以导师这边接着就说，舍利是佛的遗体，那舍利会受人恭敬供养，是因为依此色身而成佛说法，对不对？依佛身而成佛说法嘛，那灭后烧出晚生舍利啊。但是成佛说法呢，是依什么而来的？依般若而来，依般若，然后甚深法的修正而来的。所以般若经胜于佛的遗体，所以在二分当中呢，领取般若经这一分啊。所以在佛弟子的心目中，大圣经卷可说是与佛是一样的，与佛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般若经呢，我们至少要顶戴奉行啊，要尊重经卷。好，接下来看回来我们的经。那在288页呢， 接着指示佛就速成了，那这边就要讲般若为本，那舍利为末。那般若为本就是他就是认同这个天主所说的，佛是从般若中学得一切种子的。我们看289页，那这边呢，佛就很明确的跟天主说，不以相好名为佛，是因为得一切种子，所以才名为佛。那佛的一切种子呢，是从般若中生，所以这个佛身成就这个佛身，然后这个佛身呢，是一切种子的所依止处了。所以佛呢，因为这个身而得一切种子，也就是说，因此色身而成佛了。佛是从般若中而来的嘛，对不对？而成佛，那也是依这个色身而成佛。所以从这个立场，从般若能够生一切种子才能够成佛的这个立场来说，般若是死，初死。那舍利为末，就是这个身也是一切种子的所依止处，所以佛涅槃后，这个舍利还是要供养。好，那接着格量优劣，那说明般若比较殊胜。所以如果闻这个般若乃至正意念，那这个善男女则为供养一切种子。也就是说，当我们闻持般若供养般若经卷呢，等于供养一切种子，等于供养一切种子，因为佛的一切种子是从般若而来的。好，接下来讲正格量。正格量它有两个，就是以两个来做比较。那第一个呢，就是善男女殊室般若，所以殊室般若你把它圈起来写个一样。然后在第三行这边说，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有没有？这边就是第二个开始。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在佛涅槃后呢，他们供养舍利其塔。好，那以这两个去比较了，所以在下一行就有说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殊持四般若，我们看下一行，世人得福多，有没有？哦，世人得福多，所以你殊持般若比供养舍利其塔的福报还要大，获得的利益还要多。好，接下来看延三，讲为什么殊胜，他的理由是什么。那这边就讲到说，般若能够生五波罗蜜，乃至生十八不共法，还有一切的诸善法，皆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我们翻过来290页，而且这些眼土熟生啊，还有家等十种成就，还有人天果报的成就、三圣果报的成就，全部都是由般若中生，皆从般若中生。好，那这边呢，第四就有疑问了，所以他接着就问佛，他就说：“这阎浮提人不供养这个般若，难道是不知道供养能够得到很多利益吗？”啊，这个。第四的一个疑问啊，那明明般若这么好，那阎浮提的人为什么不去供养？那佛的回答，他先用反问答。那这边呢，他就先问这个天主啊，教师家说：“这阎浮提中有多少人对于三宝的信心不坏？”有多少人对于三宝没有怀疑？有多少人对于三宝能够绝了？那天主的回答就是说很少啊。那第二次佛就在问，那阎浮提有多少人得37道品乃至6神通？我们看291页，那有多少人得须陀洹乃至得辟支佛，乃至有多少人发无上菩提心？那天主的回答就说：少啊，少得可怜啊。 好，那言二正答，正答就是佛，佛回答这个四题很严难啊。那佛就说，确实是这样的，教师家啊，确实是少得可怜啊，所以很少人能够对三宝不坏、无疑、绝了，那很少人能够修这些道品啊，那乃至很少人能够发心发无上菩提心，那纵使发心了，也很少人行菩萨道。就算有发心，也很少人行菩萨道。好，那眼三四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主要就是众生前世不闻三宝，然后不行这些诸善法，也不听闻这个出世间的这些种种善法。不听闻，我们翻过来292页，所以佛就跟天主说，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当知很少众生对三宝不坏，乃至很少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八页第五笔资料，第八页第五笔资料，这边就是有讲到说，有人就是第四天不是有问天主，不是问说，因菩提人都比较多人贪利福德嘛，对不对？都很喜欢福德啦。那既然喜欢福德，为什么他们不供养般若呢？因为般若功德这么多，为什么他们不供养般若？然后论主的回答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太少了，那因为智人少，所以不知供养般若，所以没有过失啊。那就好像有这个金宝金条，那盲者没有看到，那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从这个须陀洹乃至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呢，就不知道要去供养般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善法乃至三生道果都是从般若而生的了。好，那为什么会少呢？主要就是前世生死中不闻三宝名，乃至不闻一切种智名。所以闻法重不重要？闻法很重要。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闻法趣录》章里有讲到说，不闻法，连三宝你都不知道，那三宝是佛法的根本，你连三宝都不知道，那你后面的这个想要修善解脱生死乃至成佛道，那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闻法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回来经本292页，那这边就是正答，演示正答，那就是佛跟天主说，他以佛眼见这个东方，见十方世界啊，这边先以东方为主的无量众生呢，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到这边是一个阶段。但是这些众生呢，远离般若，没有方便力，所以住阿比巴字的人多不多？不多，只有一个两个，很少。所以发心行菩萨道，然后远离般若，没有方便力，所以你能够达到不退转的实在是太少了，只有一两个而已。那大部分的人都怎样？堕声闻辟支佛地，大部分的人都堕二圣地啊。好，那关于这一边，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八页的第六笔资料啊。那这边呢，导师在华语集呢，他有讲到众生的根性复杂，还有在不同的行见当中，那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以龙树菩萨来讲呢，就是有钝根的菩萨、中根的菩萨，还有立根的菩萨。那这三根菩萨， 我们先来看顿根的菩萨。顿根菩萨呢，他一开始是观五蕴生灭无常不净，那久而久之才能够观一切法空，所以他是从无常入空，从无常入空。那从无常入空会有什么过患呢？我们来看下两行。导师说，像这样充满了厌离世间生死可痛的心情，他如何能够克服难关，完成入世度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百分之百退堕凡小，不是堕恶圣呢，就是怎样堕在这个凡夫里了。好，所以顿根的人他是怎样呢？他是从无常入空啊。那从无常入空的人，他在心情上就会怎样呢？厌离世间。还有生死可痛。所以这样的心情呢，很容易让我们这样退堕小圣。好，那中根菩萨呢？他是以什么？他的入手处是什么呢？从空入无生啊。那所谓的空呢，其实它跟无我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无生呢，就是无自性生啊。无自性生，所以是无生。那它从空入无生。他能够了知一切，一切都是性空啊！了知一切都是性空，所以他的心情是怎样呢？他的心情是不厌，不恋，不厌不恋世间，然后。不着涅槃，不着而向涅槃。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培养悲心啊。培养悲心，然后做利他事业。一方面培养悲心，做利他事业，然后一方面怎样呢？理解性空。然后在心中体验。 那其实佛讲无常呢，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一切呢，一切诸法皆由因缘所生啊，对不对？为什么是无常？因为因缘。那既然是因缘所成，那就知道一切法是怎样，无自性空，是空的。但是对于无常太过厌离，他反而把这个无常跟空给切成两半，变成有所对待。所以无常呢，就是生灭，生灭有为。那空呢，就是什么？就是无为啊，不生灭的无为。所以他把有为跟无为切成两半，所以他就会怎样？厌世间，心涅槃。那一心一意呢，就想要积德证入这个涅槃，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生死常道当中去保持这个平等的心态去利益众生了。那菩萨，中根的菩萨呢，他知道一切从无常当中，他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无我的，对不对？那空无我了知一切法呢，都是无有自性生，就是一切法都是性空的。所以一切法性空，代表有为是性空，无为是不是也性空？也是性空的。所以有为无为，它的体性本来就是空寂，所以它能够保持平等。保持平等呢，它就不会像那个声闻那样，它就不厌不恋，不厌不恋世间。那对于涅槃，它虽然没有像声闻那么急着要去取证，所以它不着，但是它还是向着这个方向而走。因为这个是毕竟的究竟处了，归竟究竟的归依处了，所以他在生死常道当中呢，他悲智可以同时进行，悲智同时去推进，所以悲心一直培养，然后做一些施戒忍的利他事业。那对于这个性空，不断的闻思修学，那在内心里面去体会性空的一个道理。所以他在实行的时候，做利他的事业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处处执着，处处起执。好，那地根菩萨不用讲了啦，这是太少了，所以连那个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都很少提到他。我们翻过来第九页，所以导师说他有可能是从涅槃无生入佛道的。我们看第九页划线的地方，导师说根性的不同，在他最初发心以前有没有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因为成佛要度众生，要有福德智慧资粮，这是不可以侥幸的，不可以侥幸。这是属于功德解啦，就是你的工作有多少，你就是要去把它完成了，你才是就近啦，并不是你事情不做，然后一直在那边拖时间，想要拖到下班是不可能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划线的地方，种子这边有没有？种子根基的力度呢，全是在还没发心以前的准备啦，你到底有准备还是没有准备？所以根基的力度跟正法是正法的前身是没有关系的。老师说体悟跟毒药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是怎样？有的人生病他确实要用毒药才能够怎样去克制，所以叫以毒攻毒，所以是不一定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这边说要学大圣行必须要自利利他，对不对？那你只有采取积极悲智学而不正的正轨，那前机呢就是钝根的，他急求自证所以失败了。那后期就是立根的，他的这种自然的立刻证悟呢，他不是勉强得来的，他也是累生累劫在还没发生之前的一个准备，所以人家已经准备很久了。我们看下一段，那导师说有的人呢认为说一定要迫切的厌离，有这种生无常苦，厌离这种自己的生死，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种对自己的无常苦、对自己的生死这么的看重，那他绝对没有办法去认识他人的痛苦啊，因为你太在意自己的痛苦了，别人的痛苦不关我的事，我的痛苦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他一心一意只想要解除自己的痛苦。那同样是众生的痛苦呢，他就没有办法这么亲切的去体会到啊，他没有办法这么亲切去为他人设想，站在他人的立场，所以说他绝不能认识他人的苦痛，发大悲心去利益他人。那如果认为说非从无常门不可，那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导师说，如果去看一下诸行无行经的话，诸法无行经的话，就知道其实有很多行径可以走的，不一定是走这一条了。那从空而入的依人圣而进去佛圣呢，他不是贪恋世间，那他在性空的证件当中能够观生死无常而不致退失，那这一类才是我们要去修学的了。所以我们应该以中根菩萨的榜样为主，第一个先去理解性空在内心体验，第二个一边的培养悲心做利他的事业，这样。好，我们看回来292页，接下来讲止六结劝。结劝这边呢就劝修波了，那教师家呢就所以这边是佛啦，佛就跟教师家说，善男女呢应该赶快发无上菩提心，那赶快去听闻波了，来自这个书写波的经卷，因为他有这种种的功德嘛。那眼二呢就是劝修诸余善法，那其他的善法呢还是其他的善法还是入于波罗当中啊，所以其他的善法我们也是要去听闻乃至受持正一念。那什么是其他的善法？就是除了波罗波罗蜜之外，其他的善法都是余善法，就是无度啦，乃至十八空，或者是就是大慈大悲，这些无量诸善法皆入般若波罗蜜中。好，那这边就是接下来讲四劝。四劝演义呢就是先赞叹般若是佛所学，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学。我们看293页，所以这边就是说明我们就是要常随佛学，对不对？我们常常让练那个普贤十大愿啊，常随佛学。常随佛学是什么意思？佛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这叫常随佛学。好，那这边呢就说到佛呢，他在菩萨的时候他就是如是行如是学，那学什么？学这六度啦，乃至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这些无量诸善法。所以对于这些法呢，我要怎样一因随学，我们把它圈起来吧。好，接下来赞叹般若是三圣法印。那般若呢是我等所尊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禅波罗蜜乃至无量的诸余善法，哦，没有，这边是讲般若是我所尊重的，那诸余善法也是我所尊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佛法印，佛法印。那我们看下一行，这边就讲到说诸佛学般若乃至一切种子得度彼岸。那三圣二圣啊，就是辟支佛乃至阿罗汉呢，他们也是学般若而得度彼岸的，所以般若是三圣的法印，三圣共学。那眼三这边说般若是五圣人所依止的，所以如果佛在世，那或者是佛不在世的，我们都应该要依止般若乃至这些一切种子，我们都应该依止。那为什么呢？因为般若乃至一切种子呢是五圣人所可依止的地方啊，五圣人所可依止，五圣人就是三圣加世间的人天，出世的三圣跟世间的人天刚好就是五圣。好，接下来就是举宝塔来做比较。那佛先自己格量，自己比较优劣了。 那先举一塔来做比较。那这一边呢，就讲到说，善男女在佛涅槃后，为了供养佛的缘故，那做七宝塔，啊，做七宝塔。那我们看下两行，他就问教师家说：“你觉得这样的人，从这样的因缘，他得福多不多？”那天主就说：“很多。”不过佛就跟他说：“虽然很多了，但是他还是不如这样的一个善男女啦，不如书写不如闻般若书写般若的善男女啊。”我们翻过来294页，因为闻般若书写般若的善男女得福比供养他的人还要多。那可能认为说只有一塔而已，当然赢不过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就七宝塔，以七宝塔去比，但七宝塔还是输了，那不甘愿嘛，对不对？那不然就怎样，四天下，以四天下七塔还是输，那不然小千世界还是输。我们看295页，那举中千世界也是输，大千也是输了，输到非常不甘愿，最后怎样，大千中每一个人都来设塔供养佛，那这样总够多了吧，对不对？我们翻过来296页，不过这样的人呢，他还是输给输持般若的人，因为输持般若的人他的福德比三千大千一亿人其他的功德还要再多，那多的实在是夸张嘛。好，那我们来看最后呢，这天主终于开窍了，他理解到格量的这个优劣了，那他理解之后就称叹般若，所以天主就跟佛说：“确实是这样的，世尊，那如果有人供养恭敬这个般若，等于供养三世诸佛，等于供养三世诸佛。”好，我们先把经讲完好了。那再来正格量，就是天主问，天主问说：“十方如恒河沙的众生呢，都一一去供养佛，那起七宝塔，那这样的男女得福多不多？”那佛就回答说：“很多啊。”然后天主接着说：“不过如果有善男女呢，殊持般若的话，那他的福德会比上面供养佛塔的人还要再多了。”所以天主接着就讲为什么的一个理由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善法皆入般若波罗蜜中，一切善法，不管是世间善法还是出世间善法，全部都是入于般若波罗蜜中。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所以这边就说：“世尊，是名一切诸佛法印。”般若就是一切诸佛法印啊。那在这个法中呢，一切声闻辟支佛，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都是学这个般若，然后得到彼岸，所以般若的殊胜地方就是在这一边。我们看297页，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续成品。那续成品呢，就是对上面天主所讲的这个格量啊、比较啊，佛是赞成的，佛是赞成，然后进一步去完整的叙述它，叙述它。那先来叙述称赞般若的一个功德。那这边呢，就是佛跟天主说，确实是如此的。那如果有人殊持般若，乃至供养，那他所得的，他当得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德，所以他的福德是 无量无边的啦，供养般若是无量无边的福德。那为什么呢？理由就是诸佛所成就的这些智慧啊，全部都是从般若当中而生的。那不只是佛啊，乃至诸菩萨他所行的这些菩萨法六度也是从般若中生，乃至这些十八空十八不共法，还有最后这边三圣道果，全部呢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生。那接下来就是要去比较优劣了。那比较优劣演义这边就说明般若功德殊胜，所以这边呢佛又跟教师家说，书词是般若经卷，我们翻过来298页，书词般若经卷的善男女呢，他的功德呢超过前面供养七宝塔的功德更多，那他的功德多到呢是不能够用算术譬喻所说明的啦，所以是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好，那为什么会这么殊胜呢？因为如果有般若在世的话，三宝不灭。有般若在世的话，三宝不灭啊。那有般若在世的话呢，世间善法乃至出世间善法都能够出现于世。所以般若在世的话，那因为有那些善法，有人去修学那些善法，所以就得那些善法的一个果报，对不对？所以就得人天的果报，乃至得三圣的果报。所以这些呢，这一切全部都是由般若而得啦。我们是上到几点啊？2:30。好，好，我们到时候比较严重的再来补充啊，比较重要的再来补充。这些讲一讲都能够明白的，就先放着。那补充讲义里面就拿回去读啊。那也是我的一片用心。好。我们看299页劝持品，所以殊持般若有这样的一个无量无边功德，那当然诸天乃至天主啊，他们就要劝我们去受持啦，劝我们去受持，所以叫劝持品。好，那这边开始就是第三周说般若第三回，那所说的一个内容还是名无果，还是以无果的内容来做说明。那第一个呢，就先说明这个不恒死，还有人不得变，还有二世功德。好，那诸天这边诸天劝持，诸天劝持它的用意是什么呢？这边诸天就说，这个应该就是应该要受持这个般若啦，乃至正意念啦。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劝持我们去受持般若是正意念呢？因为如果有人受持般若的话，那一切所修集的善法当具足满，那你修善法当然就会怎样，有善报嘛，对不对？所以呢，诸天就会增加，那阿修罗就会怎样，减损。所以他也是为了他自己啦。没有啊，其实天呢是属于善道的，对不对？三善道嘛，人、天，咦，阿修罗也是啊。阿修罗也是善啊。那三恶道就是地狱、畜鬼、畜生嘛，恶鬼、畜生。不过就是阿修罗常常。天跟阿修罗常常在斗争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出世善啊。那如果有人受持般若， 那三宝不断，三宝不断的缘故，就会有六度。那有六度呢，就能够有这些六度等诸善法，那菩萨皆现于世，乃至声闻、辟支佛果，乃至佛道都能够现于世。所以讲来讲去的是在讲根本啊，就是受持般若，那还是由闻思修证的一个次第。好，接下来佛就叙述三四劝，那先丑一呢，就是念修罗恶心灭善心生，我们来看三百页。所以佛就跟天主说，你应该要受持般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阿修罗如果心生想要跟三十三天共斗的话，那你这个时候赶快诵念般若呢，这阿修罗的恶心就会灭去，而且不再生起。所以诵持般若有这样的一个利益。我想这也是相互对待的啦。因为阿修罗恶心来啊，那教师家呢就怎样，就不跟他以恶心相对嘛，然后他自己不断的增长善心嘛，对不对？啊，那阿修罗觉得啊，这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啦，他就不跟他计较了。好，那丑恶呢，就是举诸天无始相现得免。那如果这天子啊无始相现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堕不如意处，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他的前面诵般若经，那这个天子闻这个般若经的功德，他就能够还生本处。为什么？因为闻般若有大利益，闻般若有大利益，因为他善心不断的增长啊，他就能够还生本处。他这个还是从善业善果来做说明。再来举人天学般若见得三菩提，所以善男女呢，如果闻这个般若，闻这个般若经耳，经过耳朵而已，那这样的功德呢，就可以渐渐得到无上菩提。所以人家说一经耳根永为道种，一经耳根永为道种。不过这还是方便说了，方便说，如果你不专心听法，那听而不去思维受持的话，因为听法就是要知法，然后能够怎样发心啊？由闻法而发心，那发心的才是下种子啊，懂吗？发心才是下种子，所以你不发心，就等于没有种子，没有种子，你再做再多的加行都没有用的啊，就好像盆栽里面没有种子，你不断的浇水施肥，它还是长不出东西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发心是由闻法而来的。好，那这边就讲到说，过去的，就是三世诸佛还有声闻弟子，他们都是因为般若的缘故，然后得无上菩提，乃至入于无明涅槃，所以。教师家这个般若呢，摄一切善法，那一切善法就包含了三圣，三圣法了，声闻辟支佛跟佛菩萨法。那接着天主就劝止，刚刚是诸天劝止，现在是天子劝止的啊。那天子劝止，他就举三咒叹，所以他赞叹这个般若是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般若能除一切不善，能给予一切的善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十一页第二笔资料。第十一页的第二笔资料，总共有两笔，对不对？大智度论一笔，导师华严经一笔。我们先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你们自己看好了啦。我们来看导师的好了。导师华严经这边说， 经上赞叹般若是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有没有？那相对应的，就是玄奘译的《大般若经》呢，他也是这么说，就是说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啊，般若是一切咒王。那这个咒、明咒，导师说，类似梵语这个 Vidya 的语义啊，所以他跟秘密大圣的曼陀罗啊、曼达拉的意义是相通的。所以在《大智度论》卷57里面，他就有举到说，如外道神仙作树力故，外道的作树力呢，就能够入水不溺，乃是毒虫不蛰的，何况般若？这我们上过了，对不对？所以以咒来比喻般若，然后般若呢是咒中至高无上的咒王，所以比一切咒术的神用更伟大。所以导师说，这显然是适应民间的咒术信仰，那借此呢是要让般若更通俗化，然后又更神化，那这样容易为一般人所信受啊，就是流通比较快啊，传播的比较快。所以经中里面有举这个药明魔起的比喻，这个我们也看过了，那就称叹这个，以这个药来称叹般若的威力。那经中又举如负债人亲近国王，我们看下一行，那这个人依近于王平视有利的缘故，那这是依仗他力的一个功德了。所以这样来观察经中说有魔王跟外道，然后想到般若法会上来捣乱，那天主呢就送般若经，那外道跟魔呢就怎样复道还去，乃至就是这个往至关所关不遣者，有没有？在最后一行啊，我们翻过来12页。所以往至关所关不遣者，这也是读诵般若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般若它有这样的神效，而且可以说是一切咒中的咒王。不过呢，导师说般若它是甚深自证的法门啊，对不对？着重在自证。我们看后面这一行的后面，而却说读诵般若经有种种的现身利益，乃至能够降服魔外的扰乱。那这在读者也许会感到意外啊，我就会感到意外了。你们会不会感到意外啊？对啊，明明般若就是智慧方面的培养，为什么会有这种好像咒力神力的加持这样他力的思想啊？那导师说，其实这跟部派佛教有关啊，部派佛教，因为般若法门它是兴起于南方，大乘于北印度，南方呢，安达罗那一边呢是部派发展到那边是谁到那边去？大众部跟分别说系的化地引光，化地部、荧光部还有什么部？法藏部，对，这三部在那边。那这些部派呢，他们就有杂藏，所以从杂藏当中孕育出大圣的思想，所以大圣这个般若经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孕育出来的。不过他是在那边孕育出来的，那最后随着发展往北发展呢，他的完成他的成就却是在哪里？北印度。北印度也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划区啊，那就是加斯米罗啊，加斯米罗那边，你们有去过印度吧？那我讲一讲，你们就应该听得懂了。所以导师说，这个跟当地部派佛教有关啊。然后导师就举了一些例子啊，导师说诵经而有护持佛弟子的作用呢，其实在南传就已经有了，在南传的长部阿扎朗起经，还有次通牒部，他们就已经有诵持护经以求平安幸福了。那在我们北传师松律里面的这个 多是多支诸大经里面有阿张那见，那这就是南传的阿藏朗起经啊。那这部经在这个盛行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他也有这部经，而且他还有什么，他还有诵经可以降服敌人的传说。所以在根本有部律，他就举到说边地的兵势很盛，王师一再败落，那有个比丘尼就教他们诵三起经。那诵了三起经之后呢，我们看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就有这个波支迦夜叉，有没有？这个夜叉呢，就马上去到那一边不远的地方，化作军众，然后就把这敌人吓死了。那敌人看见了就害怕，就降服了啦。好，所以另外还有诵三起经以遣除宿神的记录。那三起经其实就可以分三部分了。第一部分就是先赞扬佛德，那最后面就是发愿回向，中间就是诵经。但是关于中间诵经的部分呢，因事件的不同，所诵的经就不同。所以中间这部分像人死的，中间所诵的就是无常经。所以我们导师圆寂的时候，我们也是诵无常经啊。那像降服敌人、遣除宿神，中间这部分所诵的就是阿扎那见经了啦。所以北方的部派佛教流行诵经以求平安降服敌人的行为。那般若经呢，又是在北方曾完成的，所以读诵般若经代替世俗的一切法术咒术。从作用来说呢，读与诵念般若经与世俗信仰的做法持咒到底是有多少差别的啦？还是跟这个持咒有差别？有差别，比较没有那么的，至少它智慧层面蛮多的啦。好，所以自证的般若法门呢，它是融摄佛法通俗的信思这两个，那更作术化，那主要就是要赞扬读诵的功德。所以甚深而又通俗化的大乘佛法呢，就得到广大的流行。所以我们这里会出现这个般若是大明咒，是这个什么咒，有没有？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呢，其实就是跟那时候部派思想有关系的啦。好，我们接着来看300页下面。下面这一边就是天主劝止过后，佛述劝止嘛，对不对？佛述其三咒，先讲法，所以他就回答这个天主说如是。那般若是大明咒的无等等咒，我们看301页。那为什么呢？因为三世诸佛都是因为这个名咒而得无上菩提的。那因为这个名咒，才有世间善法乃至出世间善法乃至有三圣道果。我们看卯二这边呢，就说到菩萨的因缘，所以十善出于世间，乃至三圣道果出于世间。所以接着就举譬喻，那就好像月满月的照明跟星宿的照明，满月可以照明，那星星也可以照明啊。在没有月亮的时候，夜晚它能够做照明。那这边就合喻，所以一切世间的善法，乃至出世间的一切善法，那如果佛不出世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由菩萨而生起的。那菩萨的方便力全部都是从般若而生的，从般若而生，所以般若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威力，就是这样。所以菩萨以这样的方便力行六度，然后乃至18不共法，而且他不证声闻辟支佛，又能够成就众生进佛国土，那得一切种子，那这一些种种的功德全部都是从般若中生啊。好，那名二是功德，所以这个佛就说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赶快闻这个般若啊，那闻这般若能够得今世后世的功德成就。 我们翻过来302页。那天主就问说，怎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能够得今世功德？那佛就回答，就得什么功德呢？那这边是得这个不恨食果的功德。所以如果有受持般若，那就不会中毒而死，病人不伤，水火不害，乃至440病不能够中。那除了宿命业报，也就是说除了你有必受报的业现前之外，其他不必受报的业呢，你只要读受般若就能够怎样将它转掉了。好，还有名人不得变果，就是有官事起的时候你读诵般若，那你到官所呢也没有人能够谴责你。为什么？因为这是般若的威力。那这个到底是自利还是他利啊？自利还是他利？想一想啊，下一节课问你们。好，我们继续看。那这边就说读诵般若，你到王所或太子大臣所，这些王子大臣都很欢喜跟你问讯。那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善男女呢，他常常有什么慈悲喜舍向于众生啊。所以说自利还是他利？自利啊，还是自利，要自立自强啊，你们。好，那这就是得种种的今世功德了。那后世功德呢，就是不离善因，就是不离开世间的善因，那不离十善道这些。初世善因就是六度乃至18不共法，而且能够得诸善果。得诸善果就是不堕到三恶道去，然后受生人间的时候都能够相貌端正，然后生在大家庭。那明德果就是你的相好都能够具足，乃至能够沿途收身得无上菩提，那这些都是后世功德了。所以结恶沾美就是你受持般若呢，就能够得今世后世功德的成就。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结束。休息一下。